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佳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星期五的节目，今天呢，佳妍想要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呢分享一个最近看到的有趣的研究，也是一些科学的发现。佳妍呢挺喜欢看呢这一些新发现的，我需要呢帮助我自己多了解这个世界，我也很喜欢学习新东西的，因为我们不断的求新，不断的去了解自己的限制，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原来上帝创造我们呢，不单单是只有一点点，因为上帝呢，他是一个创造的主啊。他一句话就可以呢从零到有，也代表说他创造的我们本身也是有创造力的。我们是否可以接受自己呢仍然是有这些从零到有创造的能力呢？最近我就看到一篇文章，可以在这呢分享，特别在新的一年的开始呢跟大家说，你知道原来我们的大脑啊还有很多地方还没有开发的。如果问大家，你们认为自己的脑袋是否已经定型不会改变了，到底是对还是错呢？可以说是没有一定的。性格相信是3岁定80，一些品格呀价值观呢就是在你年轻年纪小的时候你就定型了。可是有一些如果是关于新的技能，成年人的脑袋如果你决定你要改变，原来都是可以设定一个新的规则的。多年以来脑神经专家都认定啊，成年人脑袋的构造是固定不变的，换句话说呢，你的脑袋呢是爸妈给的啊，这个就是你的命运了。是否真的是这样呢？原来呢，早在1960年代，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人的脑袋有一部分还是可以重造，可以适应后天的变化，还会生长，甚至呢，神经元可以再生。在此，科学家就用一个例子讲明白，在英国伦敦城里面呢，穿梭往来的有这个叫黑色出租车。这些的出租车要当这个司机呢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必须要先学习，还要考试，拿到特许的执照，而这个过程通常是2到4年呢。那是因为啊，驾驶这种外形比较大的一架黑色出租车，必须要呢把伦敦大街小巷全部记在脑子。那么在当时还没有那个导航啊，还没有这些地图之类的工具之前，黑色出租车司机呢他不能查地图，必须要把所有的路线都要熟读在他的脑袋当中。科学家就研究这些司机的大脑，居然发现他们在记这个伦敦全个城市的路线的时候呢，脑袋当中有一片叫海马体的地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研究的人员发现海马体变大了，也就是说啊，拥有什么样的脑子并不是完全是一个命中注定，后天也是可以改变的。这个也说明如果大家想要学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可能呢？不是的，千万不要限制自己啊。让我们今天用一个开放的脑袋来听听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的互动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刘姊妹你好。
啊，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你好。是，请说。
就是上次我打电话跟说孩子的一个沟通问题嘛，好像他就是不接纳我一样，就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您跟我讲，就是让我改变一下，跟孩子说话的一个方式嘛。
嗯。
然后我最近也有在家改变跟他说话的一个方式，我感觉他好像，可能是我自己你不会使用方法吧，好像他好像没多大效果一样，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嗯，那姐妹啊，你的孩子多大？
六年级，十一周岁多一点。
是，这件事情呢其实过去也一直这样，对不对？
对，他好像从小时候一年级的时候好像就这样，你说他错的，他好像都不愿意接纳自己犯错。
嗯，
总是觉得自己是对的。
嗯，那我想讲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其实面对一些难题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呢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对吧？
嗯嗯，
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但是我们想解决问题的时候呢，很希望在短时间一下子就能够把问题解决，那这个想法是不对的。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夫妻结了婚，夫妻在相处上面有很多的问题，对不对？
对。
那今天你去听了一个婚姻家庭讲座，听完了以后回家问题就能够立刻解决吗？
那不会。
不会吧？因为这个你们的问题已经长久很久，所以我们不要用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要有爱心、耐心，要有一颗忍耐的心。你长久的这样去引导孩子，因为你的孩子还小，他不是十七岁、十八岁。如果他今天十七、十八岁的时候呢，你花的时间需要更长，除非圣灵工作。所以我建议你啊，张姊妹，首先要为你的孩子祷告，为孩子祷告。第二呢，要为你们做父母的祷告。孩子不认错，没有一个孩子一生下来是不认错的孩子。他不认错，多多少少跟父母也有关系吧。
嗯，
所以
是我们给他的责备太多了吗？
对呀、我们
好像他就有的时候好像还怕责备，有的事情他还撒谎，明明做的是不对，是撒谎。
张姐妹，
然后还，
你今天说对了，一个人为什么撒谎？我们说这个人很坏，他常常撒谎，对不对？他为什么撒谎？他撒谎是因为害怕，尤其是孩子撒谎，他今天在父母面前撒谎，第一个反应就是他怕父母责备他，所以他要为了保护自己他撒谎，对吧？
对。
所以你看到孩子撒谎或者是不肯承认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先要做父母的要反省啊。我常常说，孩子今天的表现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如果今天你们做父母的会在孩子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做错事情，当我们做错事情，我们勇敢的在孩子面前说，哎呀，妈妈这件事情做错了，真的是会不会给你们带来不好的影响，我要跟你们道歉。你能够在孩子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的话，你不用教他， 因为你已经有身教了，孩子从你身上看到的就是自己做错事情的时候不用别人说，我自己先有一个反省的能力。
嗯，
我们要前面有一个听众也是问孩子的问题，我说我们要常常给孩子多一点的鼓励而不是批评多过于指责。大部分的父母
有的时候看到他那样子一次两次他都不听，然后就忍不住了。
你也是从小开始一点一点长大的，对不对？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也不是爸爸妈妈说一次两次你立刻就能够改好，对吧？
嗯，
所以我们要将心比心，他还是一个孩子。你这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女孩。
他多大？
十一岁多。
嗯，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单亲家庭嘛，就是我带着他跟我父母住在一起，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心理上也有点问题，还是怎么的，觉得教育他好困难，有的时候我都不想教育，想放弃了，不想管他。
不可以有这种想法，他是神给你的宝贝的产业，你的责任是好好的引导他，陪伴他成长，你不能够有那种想放弃不想理他。我为什么问你他的年龄？你上一次拥抱他、抱住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我好像是考试，好像考了比较好吧，100分吧，好像。
那个时候是几岁呀？
啊，就是前不久吧。
考试考得好，你就抱一抱他。
可能那是比较开心吧，一个举动。
我建议你从今天开始每一天看到他都抱一抱他。如果你今天不拥抱他，不跟他有身体上面的接触，将来他走进青少年这个阶段，有一天有一个男孩他拥抱他的时候，他心里面这么多年的需求一下子就被对方俘虏过去了，你明白吗？
嗯嗯，这样子，
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你本身需不需要别人给你一个拥抱？拥抱的感觉是很舒服的，对不对？
嗯，对。
但是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人这样做。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拥抱而吝啬不给孩子。所有的青少年的孩子或者是孩子再小的时候，如果有人找我的话，我常常会鼓励他，你每一天看到孩子都抱一抱他。他们很需要父母这个身体上面的这种拥抱。那你要多鼓励他，尤其是现在我知道他是在一个单亲家庭成长，在你的父母的家庭一起居住的时候，如果你的父母再加上你不懂得欣赏他而一味的要求批评指责的话，孩子他会越走越歪，明白吗？
嗯，明白。
嗯，我们自己的人生已经受到那么多的创伤，我们不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受到这一方面的创伤。
是，我有时候就很担心他内心当中，因为在单亲家庭长大嘛，我就怕他内心当中有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
嗯，
他也不愿意跟我们讲。现在还好，现在基本上学校的什么事情他都会回来说。
嗯，
但他好像内心真正的想法，他好像。你问他对我们的看法，有的时候他好像逃避，他不愿意讲，不知道他是不懂呢，还是就是说不愿意跟我们分享。
不愿意， 因为讲出来之后你们也不会领情，你们也没有同理心，不会了解他的想法。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好，他学校的事情还会跟你说，那你就给他，他说了你就给他鼓励，你告诉他，你说妈妈很高兴你能够跟我分享学校的事情，妈妈是爱你的，只要你有任何的需要你跟我讲，我都愿意听，我不会给你批评的，你先一步一步来。
嗯，
另外呢，你照着我的方法去做，每一天拥抱孩子，当孩子跟你表达的时候你欣赏他，你告诉他说，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你今天跟我分享，妈妈也想听你心里的话，但是你不愿意的话妈妈等，有一天你愿意的时候我愿意听。
嗯，
减少批评
指责。那他如果遇到事情我讲了他还是不听，那他这个时候我怎么办？
他遇到什么事情你举例子跟我说，他遇到什么事情？
举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他写作业不会，然后我就跟他讲那个题目不对，他还是觉得我说的不对，还是认为他自己的是对的。
那你就让他，
明明他是错的，他就说
没关系，他现在也大了，11岁了，你该做的你都做了，对不对？
对。
他现在不听，他有他自己的想法，表示他有自己的想法，这个你要高兴。你不能够说你讲的都对，他什么都听你的。如果他什么都听你的，而没有自己的想法的话，你哭都来不及了，因为他变成一个傻子了，他没有自己的能力。现在他走错了。他的题目他算错了，但是你告诉他他不听，他不听他自己要负责任呐，对不对？好像我们烫衣服的熨斗放在那里是很烫很热的，你告诉孩子不要去碰它，他不听，他自己去碰了，是谁疼？他疼，对不对？下一次你不说他也会小心，因为他自己经历过了。有一些东西是他需要自己去摸索，自己去经历，他才能够学会一些宝贵的功课，这就是成长啊。
有的时候我发现他好像这个时候他就好像就是嘴硬的那一种，你不对你不对你不对，好像我有的时候发现他就过后的时候啊，他会去改，就好像
要面子，
把你的话听进去，这样
对不对？
要面子啊，
要面子啊。那你们想一想，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你们先在孩子面前让他看到，哦，我这件事情，哎呀，你们说的对，我错了，都是我不好。你们先能够承认错误的时候，他才能够学会这个功课啊。
嗯，
因为在你们家这个氛围里面，如果自己先认错的话，可能会被批评啊，会被指责啊。所以孩子要强啊，对不对？
对，孩子很要强，是要强就是要面子，是吧？
对呀、啊，哪一个要强的人是不要面子的？
嗯，
所以你有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失败跟孩子分享。你告诉他，妈妈有的时候也不会做，做得不好，但是为了面子有的时候也在装，但是这个不好，妈妈在学，那孩子就慢慢慢慢理解。他现在11岁，你如果是现在不调整你教育他的方法，他有一天到了13岁、14岁，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而他跟你的关系又不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麻烦更大。
是，我也很担心。
所以现在你们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要搞好你们两个的关系。关系的建立不是只把你成功的一面给对方看到，有的时候我把我的软弱也把它打开让对方看到的时候，这才是更深入的建立关系，对不对？
是。
嗯，所以你也不要要强，
我改变我自
对呀、啊，你也不要要强啊。
嗯嗯，
你也可以告诉他说，妈妈有的时候呢，可能做的也不好，你也可以提醒妈妈，妈妈愿意学习。你这样跟孩子一说，孩子会吓一跳。
好，
一点一点来，不着急，好吗？
好的，还有师母，我想问一下你啊，就是因为我跟他爸爸也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嘛，然后每周星期六或者星期天有一天去他爸爸那，
嗯，
然后我就想着他每次去他爸爸那就跟他爸爸就在一起玩手机打游戏，然后他奶奶有的时候偷偷的给他钱，然后回来他也不跟我讲，就拿着钱乱花嘛，
嗯，
然后我就考虑我要不要让他回去了，回去呢感觉对他又没有多大的帮助，但是我又想着他也需要父爱，
对他回去没有多大的帮助，这是你的想法，这是你的想法，
嗯，
你不要垄断他们父女的关系啊，你要祝福他，祝福你的丈夫，祝福你的女儿，一个礼拜只有一天在一起的时间，无论他们玩什么，你要祝福他们，对不对？孩子跟爸爸在一起回来家以后，你要祝福你的女儿，你告诉她说去到爸爸那边一定很轻松，因为一个礼拜只见一次面，不像妈妈在你身边整天要看着你要唠叨，对吧？你就可以讲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你常常这样管他教育他的责任跟爸爸是不一样的，如果今天他跟爸爸住在一起，而一个礼拜只跟你在一起一天的话，你说我也会让你快快乐乐的，因为只有一天，你这样的慢慢的解释给孩子听的话，孩子就会理解，就会明白。
嗯，
那至于关于奶奶给他的钱或者是爸爸跟他一起玩手机这一个呢，我觉得下一次你可以一点一点的再跟他讨论，现在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跟孩子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让孩子觉得跟妈妈在一起是舒服的，我有什么话说错了，妈妈也不会批评我，也不会指责我，只是提醒我，你们两个这个关系建立起来的时候，将来他进入青少年或者是交了男朋友或者将来走出社会，你们的关系还会继续的保持下去，明白吗？
明白明白，好，
一定要这样去做，我们多看孩子的好，少看孩子的不好，好不好？
好的好的，
嗯，
我尝试改变自己，从自己先来。
是的是的，非常好，我听到你讲这句话，我就很开心，也为你祷告，神一定会帮助你的，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师母。
不客气，那就讲到这儿了哈。
好的好的，
好，再见。忧虑在人生中是不能避免的，当前路不明无能为力，便会忧虑。忧虑不全是没有好处的，因为忧虑可以产生动力，叫我们有效地去解决生活上遇到的难题，也看见自己的不足，设法改进，求助于神。主耶稣提醒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只需要积极地活好每一天。空中辅导与你共勉。李姊妹你好吗？
你好赵师母，
感谢神，你好你好，是你好
吗？很高兴再次听到赵师母的声音。
哎呀，
谢谢主。
嗯，我也很高兴。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啊，还是那个事情，关于丈夫出轨的这个事情。
嗯
嗯嗯，之前就是母跟我说过，我打来的时候， 就是我去他那边的城市挽回他的时候，你问我是继续跟他过还是怎么样，我是愿意继续跟他过，
嗯，
但是他还是不愿意回归，
嗯，
那你说要这个不容易，但是要什么爱来充满，还有圣灵充满这样，
嗯嗯，
也继续的来去为他祷告。周师母是这样的哈，这几年呢，我也一直就是在主的里面祷告，也一直在长进，
嗯，
就是我自己的灵命啊，跟神的关系啊，这样子。那我神也借着这样的环境来改变我。
是。
但是周师母，每年这几年，他的逢年过节不是回来吗？
嗯。
其他的时间，他就跟外女同居在一起，在浙江那边做事嘛。
是。
那他过来，他回来的时候，就是会他的一些行为、一些言语和态度，就很容易触动我内在的那种伤痛，就很容易，好像自己就被他一句话、一个态度激怒，就想要远离他、躲避他。比如说过年我们在乡下，在一起嘛，一家人在一起，还跟我婆婆他们，啊，所以我就想，周师母，这个界限我该怎么就是我心里面也要有一个界限，还有我怎么去跟丈夫面对，就是过年的时候他回来我怎么来跟他相处。因为这几年每年他回来，我总是会因为他说错的一些事或者一个态度或者凶我的时候，我就躲避他，带着孩子就回到城里。
嗯
嗯，
我觉得你们两个是不是没有好好的沟通啊？你们是没办法沟通吗？
根本就是沟通是有沟通，但是不会，他只是表面的会跟你说，比如说工作上的事情啊，缺乏什么的哈，紧张啊，或者身体不好，但是内在的问题是他不愿意面对。
你提出来他也不讲吗？
不讲，背对着我。
比如说你现在知道他在外面有女人，对不对？
嗯嗯嗯。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夫妻可以就是一定要面对的问题。那你提出这件问题他也不讲话吗？
不讲。只要不提的话，他就可以就是说在家里好像是假装恩爱一样，因为他要面子，可能内在也有个羞耻感，他就，但是呢家里他也不放手，外面他也不放手，就是这么个情况。但这样的情况对我内心来说是非常挣扎的。
嗯嗯嗯，我觉得当然对你来说非常不好受。我觉得你自己要想清楚，就是你既然已经非常肯定丈夫在外面有女人，而且不是一年两年，这么多年来，那我觉得你也要跟丈夫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就是说要么像你所说的他回归家庭，要么就是你们是不是这个关系要结束，因为他已经违背了婚约嘛，对不对？但是呢他可能会问你，你怎么知道我在外面有女人？那你也没有实证啊，对吧？你没有实证的时候，你只是凭你的感觉，或者是这样的去指控他的时候呢，他不一定会承认的。
周师母，证据都让他毁了，他自己知道，我知道，但是就是不愿意面对。
那你就问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也否定外面有女人，那不如这样吧，因为圣经里面也说的夫妻二人不可分开，那既然如此，你就回到这个家，就不要在外面工作了，你让他做个选择嘛。
他就是不愿意回归，就是不愿意放弃，他就是要跟外面的女人在一起，他不是工作，他们两个是在一起做事业那样的。原来呢，这个外女是他的下属，是员工。原来
对，无论如何，
现在他们是成了合伙人，就是在一起了，无论钱财，无论什么都在一起了。去年的话， 他我就是母，他不是欠了，就是因为这个外遇欠了再欠了几十万吗？我也跟你就是接受你的辅导过，也劝他，哈、啊，他也是逼我要把家里的房子，贷款去帮他还，后来逼得很紧，我本来是答应的，但是想想不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在家里。十几年的家庭主妇，两个孩子陪伴陪读，你真的给了他，那他还是不愿意回归呢？
对呀、啊，
孩子们连个家都没有。
对呀、啊。
后来我就靠着主吧，在主的里面站稳，就不给他的就生我的气，有半年不理我。
嗯。
不理我也好，我反正呢也是在主的里面。去年我上班嘛。
嗯嗯。
啊，然后。感谢神，神也给他有机会去把这个债还了。我跟他说，你一定要还，不还的话，女儿上大学哈，别人学校要查的，这个你的那个失信已经进了黑名单，到时候连女儿上大学都上不了。
嗯、
后来他也确实是神给他机会啊、过年年底回来的时候，我问他还清了没有，他说还清了。那后来今年上半年四月份他回来，因为。事业上不顺嘛，我再一次问他，他说没有还清，还有20%没有还，那就是里面还是有很多谎言。再者，他也没有信主，然后的话，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只想着怎么样。你其实他也很挣扎的吧，因为外面要安抚外女，里面也要安抚我，就是他不想放，两边都不放。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自己的决定是什么？
我的决定，现在，我两个孩子，两个都住校了，一个呢就周末回来，
嗯，
大的呢今年念大一了，上大学了，按理说我是要跟他在一起，但是他不提，他不愿意，因为他还跟外女在一起。
嗯，
他不同意嘛，
嗯，
那不同意我又不能勉强啊，那我去跟他勉强，那这个冲突就更那个了，就是母，我不知道我这样想对不对？
如果是像你现在这样所说的话，就是一直这样拖下去了，对吧？
啊，他就这样，我也不想这样拖啊，我这也是一边仰望神，我不真的是这个路该怎么走？
我觉得你要跟他弄清楚，不能再拖了，因为，老大已经上大学一年级了，老二呢？
上高一。
哦，高一。
嗯。
孩子们知不知道啊？
知道，我老大就是女儿嘛，对他爸爸就是，其实受的伤害也蛮大的，
嗯，
然后上大学情绪也不好，这段时间跟老师也抬杠，要闹退学，所以我还是压力很大的，就是一个就是我跟他爸爸之间的感情夫妻关系，
嗯，
还有一个呢孩子这一块的教育，就是一个人承受。其实也是蛮多的，感谢主吧，求主来加给我力量。
孩子这边呢，我觉得爸爸已经缺席太久了，所以呢，其实他没有资格再会做任何的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反而是你要花更多的时间跟孩子既然知道了，我们也不用遮盖了，就坦诚的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而有的时候你真诚的把你的感受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呢，孩子反而会给你一些更多的支持，所以我觉得你也不要因为觉得他们是孩子所以不谈，反而是老大你可以跟他谈谈这些你的想法也是对的。其实我觉得孩子大了也知道爸爸的这种在外面的情况的话，你也可以听听孩子的心声，他们是怎么想。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哈，我自己觉得，除非你就是这样一直的，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他在外面跟其他的女人在一起，而你呢，就是为了挽留这个家就一直忍。你如果是这样选择的话，我们谁都不能说什么。 不然的话就是你真的是要很清楚的跟你的丈夫给他一段这个时间，告诉他说名正言顺你是他的妻子，而他在这里有家庭，又有两个孩子，现在已经读大学了，所以呢希望他能够改过自新，就过去他做的这些错误的事情呢能够不再继续下去，而也能够慢慢的回归家庭。你给他一个时间嘛，不是说就这样随便让他让他在外面任意妄为，我觉得你应该给他限定一个时间吧。所以我真的是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想啊，你就觉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过下去？
我不想这样啊，但是周师母就是因为三年前我去挽回他失败了，我想在他身边失败了。
那是三年前嘛，对不对？
但是他现在还是跟外女在一起同居，我去强加他不让我去，我去的话他就要躲，他甚至会躲到其他的城市去，师母。
嗯，就是他一知道你来他就会离开那个地方，对吗？
嗯，
让你找不到他。
他就说谎言，我不在这个城市了，
对，
其实他还在。
对，所以我就想知道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真的不知道。你说不忍吧我也忍了，你说忍吧，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他真的就是心里面有一根刺，我也不愿意这样继续下去，就好像按世俗来说就像三人同行了，婚姻就是二人成为一体的嘛，不可有排他性的嘛，
对呀、
啊，不可能有第三者的，
你不能够允许这样下去的。
嗯，但是我觉得我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也不知道从何下手的去就是挽回啊，跟他不是说回到从前，就是有重新有新的一个夫妻的相处模式吧。
你刚才问我一个问题，就是每当他回来的时候你的情绪也会波动，对不对？当他激怒你的时候
比如说在我的小家没有回到乡下，因为回乡下是一个大家族嘛，那在大家族的面前他会假装恩爱，然后我就受不了这个假，你知道？信主的人，我真的是追求那个真实实在在的那个，那我就受不了。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当他说喝了酒，骂了我的时候，那个痛就抓死了，背叛的痛就抓住我，我就要逃避他。那时候，今年哈，过年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喝醉酒指挥我倒车，乱指挥也乱吼一通，那我就天很黑嘛，就碰到了他堂弟的车嘛，那婆婆也在那里看着，我就觉得我自尊心就受伤了，然后我就回到我们自己的家，就在乡下嘛。过年的时候我们吃年夜饭是跟我婆婆跟我小叔子一家我们都在一起的，年年都是这样。那我就那个那天晚上我就想回来带着孩子就回到城里，不想跟他在一起，看到他就是痛在抓住我。
我觉得这些事情呢你自己要去做判断呢、这些细节的问题，对不对？因为你是当事人，你最知道当时的情况啊。所以你要自己做决定。你可以带着孩子回你自己的家，因为过去这么多年的日子里面，他都不是在你们身边呢，对不对？对啊。那我觉得李姊妹啊，你也不要说没有办法。其实呢，如果你真的是要按着圣经的教导的话，像我刚才说的，你给你丈夫一个期限，你说我知道你在外面有别的女人，那这个在婚姻里面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我是名正言顺的 你娶来的妻子，但是你在外面乱搞女人的时候呢，
嗯，
我是承受不住的。那你也可以用反问的方式去问他，如果今天我在外面乱搞男人，你自己有没有问题，你能不能够承受得了？所以不要只一个人享受自己想爱怎么样犯罪就怎么犯罪，也要想到因为夫妻是二人一体嘛，也要想到对方的感受，你就这样跟他讲。然后呢，你说孩子
周师母，
嗯，
周师母他没有信主的人，他不会认为外遇是犯罪。
嗯，好，那你也可以无论怎么样，你也可以把这个感受告诉他，对不对？
嗯，
因为我们人不是畜生啊，我们人有这个感受嘛。你把你的感受告诉他，你说有一天如果我在外面跟很多男人在一起的话，你觉得舒服吗？但是你告诉他，我绝对不会这么做，因为我是忠于你一个人的。你把这个也顺便带出来。所以你说现在孩子都不小了，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大学了。所以呢，我希望我再给你一年或者是两年的时间，你能够慢慢的从现在犯罪的情况当中走出来，能够重新回到家里面。不然的话，我想你就告诉他，可能你们两个人这样长久下去的话，这个日子是没办法过下去，对孩子也不好，对你们也不好。你就把话把这个感受告诉对方，对方否定，对方不愿意怎么样，我觉得那个是他的问题，你就不用管。你该讲的你自己心里面有一个自己的计划，表达出来就可以了，好吗？
好，
你也为你的丈夫能够回头，能够悔改祷告吧。
嗯，一直有祷告。
希望你能够把它整理一下，自己知道到时候跟丈夫要讲哪一些事情，你把它整理好，然后呢再跟丈夫再交流，好不好？
好，谢谢周师母。
好，不客气，不客气。
在乎这世界的需要，主啊，教我如何祷告，让我看见你的荣耀，感觉你心中所感受，在乎这世界的需要，主啊，我要回应你呼召，竭尽自己谦卑祷告，举起圣洁的手来宣告，主啊，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平安，来到了我们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今天我们听到了两位姊妹的分享，是刘姊妹和李姊妹。刘姊妹跟我们分享她的孩子呢跟自己的关系，现在呢也是在管教上面呢很需要为她来祷告。另外李姊妹跟我们分享婚姻上丈夫出轨的问题呢，彼此之间还是在一个不太和谐的关系当中，我们就邀请宋珊老师为这两位听众的需要来祷告。你好，宋老师。
嘉言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那我们就交给宋老师为他们来祷告了。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都知道要把家庭守护好是一件很重要但是也是不容易的事情，求天父你赐给我们有智慧，有从你而来的力量去做我们这个本分，我们的角色。首先我们为着刘姊妹来祷告，我们都知道孩子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在这个管教的其中，我们都要慢慢去学习怎么去教导孩子。听到刘姊妹她在分享的里面也是感到她是很疲乏的，都觉得无力，看到孩子没有像她理想中的当自己改变了以后，孩子也有同样的改变。求天父你赐给姊妹有从你而来的喜乐还有力量，能够换个角度去看女儿，去看她现在的表现，知道姊妹她是感到担心，求天父你帮助姊妹在你的里面能够把这些担心都交托给你，跟你可以真正的去建立连接，由圣灵去引导姊妹的心。身为一个单亲的妈妈确实是不容易的，需要去兼顾很多方面的事情，孩子的生活，自己的情绪的调整等等，求天父你去家里给他，帮助他能够调整自己这个看事情的角度。当他看到孩子去跟他的爸爸去相处的时候，他也能够去把这一段的时间交托给神。求天父你也祝福孩子，他不论是跟爸爸还是跟妈妈都有一个愉快的相处的时间，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也是有父母的爱。求天父你赐给姊妹有耐心，在这个学习怎么教导孩子的过程里面也顺服神你的教导，去和女儿慢慢的重新建立起关系。另外我们也为着李姊妹来祷告，健康的婚姻的关系是一个家庭的基础，李姊妹她也认识到这一点，她也从之前的错误里面去反思自己，也有慢慢的去学习去改变，他也尝试去挽回这一段的婚姻，但是我们看到他的丈夫现在仍然不肯去跟第三者去断绝来往。求天父你兼顾李姊妹她的心，继续的跟你亲近，跟你有连接，更加清楚自己的想法，然后去做出一个合适的决定。求天父你赐给姊妹有智慧，特别是当她面对丈夫的态度，即便两人很少见面，但是在面对丈夫的时候，她的态度还是会让姊妹很难受。求天父你怜悯姊妹，更是怜悯她的丈夫，在她的心里面去动工，叫她能够有勇气，能够 直接的正视自己的所做的错。李姊妹她作为妈妈的角色也是特别的重要，求天父你赐下够用的恩典，让她可以跟孩子的互动上面彼此去有坦诚的分享对于家庭现在的状况的感受，也让孩子可以看到妈妈李姊妹她作为妈妈的心情她的情况，也能够看到神你的爱带给姊妹的改变，让他的孩子都可以向你爱的这个源头去得到安慰还有力量，他们的生命由神你亲自的眷顾还有保守。谢谢天父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喂，张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翟燕老师，我先分享一下我自身的一个见证。我是2017年开始听良友电台，到2019年第一次打通这个空中辅导的电话。那是我最低谷的时候，很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很无助的时候打通电话。也有周师母对我的一个指导，让我走出了那个阴霾。后来又有几次，当我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打电话，然后慢慢的就是哎呀圣灵开启我，我就一点点的成长嘛。现在我已经开始服侍了，开始带小组了，特别的感恩神的恩典，也是借着良友电台借着空中辅导的团队给我很大的一个支持，让我一点一滴的成长，然后现在我是在服侍。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见证哈，感恩。还有一个就是我在我们小组里面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有位弟兄就是说每个人在分享自己的得救见证的时候，他说他是听良友电台而信的主，这一点特别触动我。昨天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信主，你给良友电台打过电话吗？说过这个见证吗？他没有。他我16、17岁的时候自己在家，他听良友电台我就信主了，他每家都是偶像的，我心里默默信主。当家人拜偶像的时候，他我就祷告，后来他找教会，然后他也开始服侍。现在我们在一个组里，特别的感恩。我说，那我有一个感动，我要给良友电台打个电话给空中辅导。我说要不要把你见证说？他可以，感谢神，就是
那你帮他说啊，现在是吧？
是的。
哦，那可以叫他自己打来说啊。
可以，我就想着呢，我因为我现在有我的见证先说嘛，我就先说一下。后来我也想着让他打电话说一下自己的见证，他说起来会更不一样哈。
对啊，他自己亲自的见证神，哎，但是你也可以稍微讲一下，然后呢，你再邀请他，下次你再打来直播的时候再跟我们谈。
好的。
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黄佳妍。感谢主，今天我们有听到两位姊妹跟我们分享，也邀请了宋山老师为他们的需要祷告，同时间呢也收听到张姊妹的见证。欢迎大家，如果你们都是有一些见证，特别呢经过了这个一年，你发现自己有任何有进步的地方，无论是你的身心灵，都可以拨打13229966322，在我们热线开放的时间和我们联系，跟我们分享见证。我们是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还有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开放热线的。另外呢，你们也可以透过短信和有电邮呢跟我们联系。虽然呢圣诞节呢已经过了，可是我们还是欢迎你们呢可以发短信还有电邮来索取任何关于婚姻家庭、亲子教育，还有呢你们交友恋爱啊等等需要的一些讲义，我们都可以送上的。我们的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022， 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at 良友 .net， 请大家呢附上您的电话号，还有呢需要的一些讲义等等，我们都会为你送上的。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